观音之爱第三章前世今生因果业力中。那可以讲因果业力吗？
众生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就为自己造下许多业力，自己却浑然不知。有时他们是故意为恶，有时却非故意的，但都可能会造成因果业力。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从你们成为较高意识的存在体之后，如果你们要说在你们成为人之后也可以。
我们在身为动物时期不会有因果吗？
动物只是依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他们想做的事，他们不会判断是非善恶。而就算动物被猎食，他们对猎食者也没有怨恨，他们可能只有在死前有短暂的恐惧。他们也没什么烦恼，但他们有快乐与悲伤。只是他们的恐惧、悲伤、快乐都会很快过去，所以这些不会造成任何因果。
可是动物也会有恨的情绪吧？我知道有些狗被打之后会对打它的人产生恨意，而且还会记恨。
动物本来是没有这恨的情绪。比如说一只小羚羊被一头狮子猎食，母羚羊不会对狮子有恨意，因为它不知道恨，它知道这是大自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会悲伤。对一只生活在你们人类族群里的动物，比如说狗，相对于你们地球上许多动物而言，狗这种动物已经有足够高的意识，它们与人类相处时也会学习，它们也会观察人类的一举一动。当它们知道人类为了没有必要的理由去伤害他们时，他们也开始学会了恨。但这恨的情绪不会影响他的灵魂，当这只狗死亡之后，他的灵魂不会再去计较这些事了。
听起来动物的意识与胸襟好像比我们人类高。
不是这样，他们是因为意识还不够高，所以无法很深刻地展现所有的情绪。
因为动物不会记得这些不愉快的过去，不会记恨，所以它们不会造成因果业力。
是的。因为动物的心念无善无恶，它们不管做什么，就是很自然很单纯的凭本能去做，所以它们彼此间不会有因果对待。不会因为猫抓了老鼠，所以之后的因果让那只猫投生成老鼠而被猫抓。动物不会这样的，因为他们的心念还是很天真很单纯。所以你问动物会不会造因果业力，我只能告诉你，依你们目前地球的动物而言不会。我这里指的动物是指地球的动物而言，是指比你们意识低的动物而言。我说过了，从动物意识进化到人的意识还有一段距离，这中间的存在体目前不在你们星球。你们地球目前没有任何动物灵魂可以下一世就直接投胎到人类的肉体内。所以你们如果认为你们家的某个人可能是你们之前养的狗来投生的，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某些灵体的确可以附着在动物上，但这算是附身，不是投生。而这附身状态也只能是短暂的，因为你们人的灵魂已经超越了动物的意识很久了，你们不可能再回到动物的状态，所以我不再讲关于动物的问题，可以吗？
好的。
我现在开始用第三次元的人类视角来讲因果业力，这对你们而言是事实，但不是真相。因为我目前讲真相你们无法理解，且对你们第三次元的人类灵魂提升帮助也不大，但未来有一天你们会看见真相。我先定义因果业力，因果业力是过去世你曾经种下什么因，之后就会结什么果。你做了好事就会结善果，做坏事就会结恶果，而这些善恶之果就是你的业力之报，你们通常称为业报。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名字叫 A， 在过去世他曾经因为贫穷而难以生存的情况抢夺一个人名叫做 B 的财物。B 因为 A 的抢夺造成他日后时时的恐惧，深恐又会被人抢夺财物或是杀害。这样的强烈恐惧情绪如果一直存在，则会带到之后未来的另一世去。B 在之后的某些事常会感到不安，也不知为何就是有一种不安全感。他每天总得把门窗锁紧，深恐有人恶意侵入他的住家，尽管他住的地区治安非常良好。他出门在外也小心翼翼地提防每一个人。除非某个时候 B 的恐惧不安情绪能量被移除了， B 才会感觉到安全感，他才会了解莫名的恐惧是不必要的，但有时必须经过好几世 B 才能再度感到平安。只因为这一个事件就可能造成 B 多世的心理情绪负担。再说 A， 因为 A 在生活贫困难以生存的情况下抢夺一个与他不相关的人 B 的财物，造成 B 多世的不安恐惧情绪。就上帝的因果法则而言，即使 A 是因为生存因素才这样做，但 A 已经伤害了 B， 这就是 A 所种的因，将来 A 也必须承受同样的恶果，所以在之后的某一世或是很多世， A 必定会为这一件事承受业报。
那么 B 不就白白受苦？因为就算 A 受到业报，然而对 B 还是没啥好处呀。
A 除了接受因果业报之外，还必须偿还 B。 至于用什么方式偿还，自然有一定法则。你们中国人习惯说一个名词叫做冤亲债主，而 B 这时就是 A 的债主了。
如果两人都已经经过好几世的轮回，可能早已经在不同星球或空间了，那如何还呢？
因果业力法则是极度复杂的。众生在某一世与某些人的纠葛，再到另外一世与另外他人的邂逅。每一个较深刻的纠葛邂逅，灵魂之间就会有产生一条条的能量线互相连结，交织成一张张能量网。异照的众生就交织着更多异照的复杂能量网。尽管如此复杂，因果业力法则却仍不会有任何偏差。上帝就是有如此不可思议的智慧。这些因果业力法则，你们甚至提升到第五、六次元也无法详细清楚。我简单的说好了，因为上帝的因果业力法则，所以 A 与 B 终究会再度相遇，可能是他们会投生在同一空间、时间，或是两人都在灵魂状态，或是一人在肉体，一人在灵魂状态。因为 A 过去曾经抢夺 B 的财物事件，假如 A 已经遭受过业力之报， A 必定亲身尝过那一种不安与恐惧了。这一业报不一定说 A 一定会遭到抢劫，而也可能转换成其他种结果。但是 A 所承受的一定是比 B 之前承受的要更多。这时 A 可以说已经为他过去所做的事遭受业力之报了。由于 A 与 B 可能已经经过了数千或甚至数万年之后再度相逢，当 A 与 B 再度在同一个空间、时间点都投生为肉体，那么这一世当 A 与 B 再次在人间相遇，他们仍可能会擦出一些火花。就这一事件而言，他们再度以肉体重逢时， B 可能会对 A 没有好感，或是 A 对 B 非常的好，但也不一定是这样。或许这一世 A 与 B 成为亲友，所以感情特别的好，或许这一世两人是手足却彼此看不顺眼，或许两人根本不认识，而在一个场合里 A 帮助了 B， 或是在一个陌生场合里 B 的行为困扰了 A， 或许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了。 因为两个灵魂再次交集之前，他们已经各自经过许多体验与学习，所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彼此，这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就关系而言，一个事件的因素会造成两人的关系在未来呈现很多种不同的结果，在此就不一一列举。如果从目前两人的关系结果里去找出过去式的因，也可能找出很多事很多项。而因为 B 曾经是受害者，所以上帝会安排让 A 能有机会与 B 再次互动。而这样的交集方式可能不只是一事，也许是经过很多事，直到上帝觉得这两个或其中一个灵魂已经学够了。
不是说过去是 A 抢夺 B， 所以未来是可能换成 B 抢夺 A 吗？
不一定会这样，但也有可能是这样。总之 A 因为业力使然，一定会遭受到 B 被抢夺所产生的痛苦，但不一定是即由 B 来进行。
如果两者都在灵体状态呢？
如果 A 与 B 两个都处于灵体状态，因为过去式的这一事件， B 如果对 A 还有愤怒的情绪，则 A 通常会被一条有着愤怒的能量线纠缠着，而 A 的灵体就会感觉不舒服。因为 A 毕竟是有愧于 B 的，除非 A 还完他的债，不然 A 就会一直感觉一个沉重的能量在他身上。而除非 B 得到相当的报偿，或是看到 A 遭受同等的痛苦而释怀了，或是 B 选择了原谅 A， 这一条连结的负面能量线才会移除。
能量线有正面的、好的能量线吗？
如果你以爱思念着某一个人，对方的灵魂就会接收到一条有爱的能量线与他连结。
如果 A 因为一直被 B 用愤怒能量线连结着而感到不舒服，而 A 反倒对 B 又心生怨恨心，那是否 A 又会连结一条负面能量线到 B 身上？
一条负面能量线所连结的两个灵魂都会感受到这负面能量而产生不舒服的状况，所以 A 灵魂不会轻易的去用负能量连结到别人身上。而 A 在灵魂状态，他也知道因为对 B 有亏欠，所以导致 B 对他有愤怒。 A 会做的是尽量让 B 能原谅他，而不是再制造彼此更多的对立。
在灵魂状态似乎与我们活着时的想法不太一样。
是的，因为对于身为肉体的你们而言，怎样学习都是很少超过100年，但是你们的灵魂有的已经学习好几万年了。
所以当我们再度离开肉体回到灵魂状态，应该会比现在有更多的聪明与智慧。
你们的灵魂的确是有更高的智商与智慧，但是当你们从肉体离开后，往往有很强烈的执着心，很多灵魂会执着在今生的人事物上。这些灵魂刚开始离开肉体时，还是会用他在肉身时惯有的方式思考，并且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今生。甚至有些意识还不是很高的灵魂，在离开肉体之后，反而看起来会是有些呆滞。这些灵魂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清醒过来。
灵魂在离开肉体后，不是马上忆起所有过去事。
灵魂终将忆起所有过去事，但并非一离开肉体之后就马上忆起。
那么会不会灵魂还没清醒，还没忆起过去世的事情之前又去投胎了？
这是经常有的。
那在两人都是灵体时， A 如何还 B？
A 可以请求 B 宽恕，如果不被允许， A 只能等待上帝的因果安排咯。
如果 B 决定宽恕 A 呢？
那 B 连接到 A 的负面能量线就会消失。
还有一个状况，当一个是灵体一个是肉体呢？
如果 A 是灵体， B 是肉体。两者在某个时空相遇了，而 A 知道自己有亏欠于 B， 那么 A 可能会以灵魂的状态去协助肉体 B。 但这样的情况较少，因为 A 的灵魂能量频率如果不够高，则反而会造成 B 肉体不舒服。如果 A 是肉体， B 是灵体，两者在某个时空相遇了，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 B 会以灵体的状态纠缠着 A 的肉体。而 A 通常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经常莫名的感到情绪烦躁或低落。而也许 B 也会让 A 做了误判，造成金钱损失。总之， B 会造成 A 人生旅程上许多困难，直到 B 觉得够了。当然 ,B 也会尽量遵照上帝的因果法则，不要太超过。这就是你们台湾民间所讲的冤亲债主缠身。这样懂了吗？
嗯，我知道了。这虽然是很复杂，但你用这样简易的说法倒是很清楚。
这当然只是千亿万个例子之一。
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有接触过这些被所谓冤亲债主缠身的人。我知道社会上有些通灵者声称能帮人解决冤亲债主的问题，只要对方生活上遇到困难或不如意，就说对方冤亲债主缠身，甚至以此敛财。
以上例子 A 的业报绝对不是一比一，而是会多得多，这就是上帝的业力法则。如果有以此胡言乱语蛊惑他人甚至敛财的人，到后来承受的业力是多很多。不要因为一世的金钱享乐造成长久的痛苦。你们不管做什么事皆得三思啊。
那菩萨能教我们如何自己解决冤亲债主这些问题吗？
之前的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们，冤亲债主以你们第三次元的人类视角来看是存在的。他们的来临也不一定是发生在你人生什么时候。但是他们对你们的影响有时是很大的，不管身体、工作、人际关系、情绪、意外、疾病、住宅等都有可能造成影响。这不是要你们产生恐惧，而是要你们学习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在后面章节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
依照我的认知，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就突然生重病，或一些疾病怎么医都医不好，或是有人严重忧郁症，甚至精神呈现失常，或有人发生莫名的车祸，或有人工作运一直都不顺利。这都有可能是灵界的冤亲债主找上门的吧？
有可能是，但也可能有其他因素，看了才知道。
如果有些人做了不好的行为，但是没有伤害到人，或是说他们在生前已经用法律解决了，这样的因果业力如何？
这样说好了。有人因为做了对他人有伤害的事，如果这一件事用你们人间的法律摆平了，双方都觉得可以了，那么两者就没有任何亏欠问题。但是这一位伤人者不管怎样仍是造了业力，因为他的不好的念头以及行为，他还是得承受业报。而这业报在某一个时间点、空间点就会呈现。如果有人做了某些不适当的事，但是对他人没有伤害，或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比如说，某人将垃圾偷偷倒入河流中，他认为只是少量垃圾，对整个广大的河川不会造成大的影响，而整个事件也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件，他不会有债权人向他讨债，但是他的不好的念头以及行为还是制造了业力。他还是得依上帝法则得到好几倍的业报。为恶如此，为善亦如此。
如果两人互相抢夺，没有谁是谁非，只是一方受重伤一方轻伤，这样的话呢？
如果两人或是多人在某一事里彼此产生仇恨，比如是不同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一次牵涉到很多人，这样的仇恨不是用谁受众轻伤来论的，而是看彼此的心念。有人视对方为仇人，恨之入骨，有人却没那么大的仇恨，这心念也许会导致他们想伤害对方的行为、念头，行为所产生的就成了业力。至于谁欠谁，有时是很多事的纠葛，到底谁欠谁多已经难以计算，但这时上帝的因果业力法则还是有办法应付的。就是这些人之中的某些人，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再次的彼此成为亲人、朋友或仇人，只是成员重新洗牌。过去是也许你恨之入骨的仇家，这一回却跟你站在同一阵线联盟。过去是也许你恨之入骨的人，某一世你却为了爱他而自杀殉情。
这样真的很复杂，这一场闹剧要玩多久呢？可能还不止一场，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经历太多太多事了。
的确是没完没了的闹剧，一世接一世，一场接一场。有时与你演戏的是某一 A 组成员，有时又是另一 B 组成员，有时两组或更多组随意交错。而通常每一场里都会有很多新加入的角色。这就是你们很多人还一直在学习的关系课题，这就是因果业力课题。要从关系课题毕业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学会了宽恕与爱。唯有宽恕与爱，你才能从这一场不想参与的闹剧中解脱，或是让这一场闹剧变成喜剧。当你之后的每一事都用宽恕与爱去对待你身边的人，你就可以从这些闹剧中跳出了。你也算是从关系课题毕业了。
这样以后就遇不到这些人了吗？
从闹剧中跳出，并不是说你们永远不会再相遇，而是在相遇时彼此已没有怨恨了，甚至是彼此给予爱。当你们彼此有爱时，你们谁也不亏欠谁了。或说你们灵魂彼此的对待只有感恩而没有仇恨了。这样你觉得好吗？
我希望没仇也没恩。就是恩仇俱泯，彼此都不相欠，但灵魂彼此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这样最好。
呀，的确这样是最好的。
彼此都不相欠了，那因果业力呢？
如果都不相欠，那就不会有还债的必要了。但是曾经造过的业力还是要承受的，只是不用全部承受了。
为何？
因为你的爱的心念，你的宽恕的心念，让你的业力已经消去许多了。
哇，这么说业力也可以消除？我指的业力是说曾经有过的恶念恶行。
是的，我知道你们指的业力通常是说对你们有不好的影响方面，所以我以上指的业力也是说对你们有不好影响的方面。但你要知道因果业力也有好的，好的业力你们通常称为福报，是吧？那我会将好的业力讲成福报，这样好吗？
好。
业力的确可以消除，用善念、善言、善行就可以了。在提升那一章节，我会讲更多。
你们曾告诉过我，关于我的过去世的一些事情，也让我知道某一个过去世，我曾发生过非常悲惨的事情，造成严重的灵魂心理创伤。就算已经过了数千年，当我肉体死亡后，灵魂再度回忆起这事件，我的创伤又爆发了。关于这一话题可以详述吗？
我们且不说整个事件是如何， 你们能相信过去式的存在，这样是很好的。而过去式也真的存在，你们都已经体验过数百世，甚至是数千世。你们游历过许多星球，你们的灵魂也算是星际旅行者，只是在无选择性的状态下投生到不同的星球。当你们在这盖亚时，你们会对其他星球产生好奇。同样的，你们也曾经居住在与盖亚完全不同面貌的星球。
注：特别建议您阅读《观音之爱》的全书内容，以及斯提勒官方网站的所有文章，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更多资讯请访问字幕上的网站，在斯提勒官方网站上可以在线阅读和购买《观音之爱》。本作品的版权归属于斯提勒，未经斯提勒同意，请不要转载。